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段是不是也要卡掉了。到后来发现
你可以放出来就，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直接放在片头。
我
就说，哎、欸，请问哲涵对那个周杰伦的新歌有什么看法？
我
很时事哎、欸，
我觉得没有很好听，
我觉得不行。
我
没有发现阿信有唱，
真的吗？
阿信拿了一把电吉他，可是他的电吉他不会出声。
我们这样子好吗？
就还没红就四处树敌。
对，
没关系啦，可以啦。
而且我们也没有人会弹树敌。
什么东西？小满，你说什么？
我说，而且我们三个里面也没有人会弹树敌。
哦，原来是树敌。
吹树敌吗？
树敌用弹的吗？
那个是不是应该要问下一个问题了？
飞在风中的小雨，请问你敢有看过我思念彼个伊？请你帮我锁紧伊，讲我伫远远的所在，有缘爱伊。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三个卖书人，我是小 P。
我是小马，
我是店员。
哎，两位，你们今天快乐吗？
最快乐的一天。
今天是你们最快乐的一天吗？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你们觉得哇，今天好快乐啊？上完书吗？因为今天来了一个嘉宾吗？
今天来了一个很快乐的嘉宾，
很快乐的嘉宾。好，这一集节目又是我们大家殷殷期盼的书店三缺一了。这次我们邀请的人呢，又是一个书店的前辈，他可以说是什么？我们书店的传说。告诉你啊，他曾经的那些自测书展的企划啊、文案啊，到现在都被我们这些后辈当做范本在讨论。哎，我这是认真讲，我没有在拉低赛，这是真的。那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诗人哦。
还有
啊、还有是。
除此之外，他还是文坛少见的文学超男子团体的成员、欸，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现代式文学超团体啊。
好啦，我们就不要再五四三了，不然我觉得那个嘉宾一直在那边等也蛮尴尬的，他都不知道该不该讲话。好啦，让我们来欢迎书店界的太宰治郑哲涵。
Yo。
耶、
yeah! ！我刚一直在憋笑，你知道吗？想说我什么时候要换我，什么时候要换我，然后你们一直拖很长。好，嗨嗨嗨，大家好。
哲涵，你之前是在书店工作嘛？那现在是在哪里工作呢？
就我之前是跟你们一样在那个 B 什么店啊，对，然后现在的话是在那个 B 网络书店这样子。
哎、欸，叉叉生活的老板是以前叉克莱的老板去创的吗？
叉叉生活，
说的叉叉生活是什么？有另外一家实体书店也有叉叉生活，
所以叉叉生活的老板是博叉来的老板离开之后又去创的吗？
对啊，对啊，你可以去那个
Google
不是
就查得
到，会找
到、啊、Google 好像就有。
Okay, okay.
好啦，就是哲涵之前有在我们实体书店工作，那也有在网络书店工作，所以可以告诉我们，比起实体书店，网络书店有什么样的优点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缺点吗？
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是网络嘛，所以就是很方便、很迅速。比方说，就先不讲买书好，买书就是点一点就可以买嘛。那或者是如果发生一些什么议题或是时事性的东西，其实在网络上它是可以直接做反应的。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办一个什么议题的书展，可是你在实体书店，你可能你拉好书单之后，你必须要去订书啊，然后等书到了你才能够做陈列，才能够排出来。可是网络的话其实就直接，因为它其实就是直接都有那个商品的页面嘛，你就可以直接拉一拉，马上就客人看到。
实体书店可能反应过来都要可能一个礼拜过后了，就是
对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在网络书店都买好书了，呜，来实体书店的人都是后知后觉的人，然后你们这些笨蛋哦，好，不要打我，
不要这样，对对对，这样我也很尴尬，没有没有，对对，但真的就是时效性，我觉得还蛮跟之前在实体的步调就会不一样。
那你们会就是看读者下哪些关键字去捞那个资料吗？
我们会有一些就是
大数据
还可以看，对啊对啊，
哇，然后就是可能会特别经营那一块 主题类的书。
如果说是想要从就是抓住客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用这个来做。
哦，
然后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网络书店其实常常会有一些议题的东西，可能是大家常常会看到的，或者是常常会分享，因为可能我们也蛮及时的，然后也蛮就是其实自由度蛮高的啦，我们可以比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主题，然后不会说有哪一些是在其他通路可能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不要做比较好吧，这种东西。但在我们这边就是几乎都可以做。
你们真的很敢，
对，
你们真的很敢，不是我在说，不怕某一些团体，或者是不怕某一些大陆，
某一些大陆。
反正我们也没有要去那边发展的。
怎么这样子呢？那边可是摇钱树啊，不是啦。那你们很常会被客人退货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邮购网购商品七天内有退货期，
鉴赏。
对啊，七天鉴赏期，这个会不会造成就是算是你们一个困扰？会不会有客人就是看完书然后就直接退回去之类的？感觉就会啊，
是又不是好事多。没有没有，但是这个讲起来就有点小尴尬啦，就是因为 B 公司最近有一些那个网络诈骗的纷扰。
最近还有吗？不是已经过很久了？
最近还是有耶，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之前其实就是书到货之后，其实我们会发提醒给读者，就提醒读者去拿嘛。但是因为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这个发讯息给读者的步骤就现在已经没有在做了，
所以可能读者就会忘记去拿，
对，
担心到这一点。
那个对，就变成忘记去拿的比率就会提高。
如果没有去拿的话，那便利商店就会退回给你们这样子。
对啊，对啊，就会退啊，就会有点麻烦，就是因为浪费那个物流来回的钱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会不会有黑名单这个状况？因为我们网络书店假如你好像三次没去拿退回去，你就会被列入黑名单。虽然我不知道成为黑名单之后是你永远不可以在他们店里面买书还是怎样。
其实好想试试看。
对啊，因为我已经两次了。
、那你来试试看啊，你随便再买一个。
你这样好像就是强迫我只能到贵公司买书这样。
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黑名单耶。
那小马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好，下次对派一个其他人来试试看，
直接推掉，推给小马。
那有办法知道客人是游逛客还是目的客吗？
他们应该都是目的客吧。他们是在实体书店有游逛客，然后去了网络书店就变成目的客。
这可能就要看那个了，就是因为有的人如果他是特别要买哪一本书，他其实直接就会搜寻那本书了。特别要买哪一本书，你可能就看到他可能就搜寻，然后进来搜到了就直接结账，就没有再去其他的类别。
所以这其实是实体书店的优势，就是客人就会啊，今天好无聊啊，来逛个书店好了。可是他们不会说啊，今天好无聊啊，来逛个叉叉，
比较难一点。
就是你们也有即时榜这个东西吗？
我们书店是没有即时的，它就是每一天结算的，是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它可能是每小时就更新，那个才是即时。是的，
老实讲，我真的是想说即时榜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要让出版社的人觉得
我上了这样。
对，
他就必须要每个小时都去看了，就想说啊，我的书现在到底卖怎样这样，然后有卖上去就会截图，这样也是对他们书店好啊，因为就是多一个宣传之类的吧。
是啦，但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时候就哦，我上即时榜，然后分享出去，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并没有特别的有帮助。然后对我来说，即时榜就是一个让高层爽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当天就没了啊。我就会想说，好像应该要可能月排行第一名，这个好像比较值得骄傲吧。但是就是每次看到有一些我要得罪人了，有一些作者啦或者是啦，就是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贴说谢谢大家上了即时榜第一名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因为隔天你就不见了。
但是其实有一些即时榜前面的是真的卖得很好，就他那个可能本数他就已经销了一定的那个量了，所以可能出版社有一部分开心是因为这个，就因为他真的是卖得
有卖掉
非常好，
所以其实出那个即时榜的用意就是在让出版社知道说我自己的手刷卖掉了多少。我的二刷大概要刷几成，大概
对对对，就用这个来估一下这样。可能大众就是如果说他是就是想要风潮上的书，可能就会去看吧。对啊，
那我们都知道说哲涵以前是在实体书店工作，怎么要接话、啊？
这边是需要接话的，我以为你会自己
说。对，是这样。
哦，对对是。
我觉得你这个不要人家回你，因为到时候我还是会剪掉那个对，好吗？
可是我要这个节奏，我才能
小马的 tempo 啊。
对，有。那就是我们听很多以前在书店工作的，不管是前辈也好，同事也好，大家都有讲说，就是在书店工作体重会变瘦啊，那离开书店之后会变胖啊。那哲涵有觉得现在你离开书店这些日子以来，你有变成一个大胖子吗？
当然有啊，已经跟之前在书店应该有快10公斤了耶，
胖了10公斤。我也是离开书店的19天，我胖了5公斤耶。
你也太夸张了吧！
这19天都吃什么？
胖到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都要晚上都要跑去跑步运动了，因为吓到了。
我刚听到也是有点吓到。
对啊，你也太夸张了。19天，
害我还跑去买了一个，我还想说是不是我体重计坏掉。我就跑去大卖场买了一个新的体重计，结果新的体重计量起来更重，比旧的体重计大概重了2公斤吧。
旧的坏了。
对啊，我本来以为旧的坏了，结果买新的，哎、欸，怎么更重？
旧、哦、的真的坏了。
旧的确实是坏了、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就是绝对就是会这样子，真的，所有人应该都是。
也是啊，我当初
胶皮也是吧？
对啊，我也是哦，我离开书店去出版社也胖了5公斤。
真的。
那哲涵，那像觉得如果你离开书店，你现在在新的环境上班的话，是不是你的作息，因为可能你可能每天上班时间是固定的吗？然后可能你的周休日吗？还是说假日啊，不用说很难跟朋友调时间去玩乐、去约会之类的吗？
对啊，因为像在实体书店都是轮班制的嘛，然后假日就会需要上班。但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死上班族啊，所以就是对，反正就是早上就起床，然后下午晚上就回家，这种比较规律一点。
出去玩的朋友有都回来了吗？
对，
那出去玩的朋友都回来了，是什么朋友？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就
是什么意思？
就是出去玩都不约你的朋友，现在有都把你放在邀请函的名单上了吗？
其实这个好像还好，因为之前的时候。假日会约我的人也不多
、哦，本来朋友就很少，
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所以对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这样的话，你现在在那个成为死上班族之后，你的朋友变多吗？
怎么可能？变上班族那个圈子变更小了，就是上下班都只有同事。
哎、欸，那这样是不是人的问题？
什么东西？
朋友很少这件事情，
那是我的问题。对，
那看一下，看一下。
那你觉得你离开实体书店，因为之后就是你的阅读书的数量有增加吗？让你有更多时间阅读吗？
其实我觉得好像变少了，
变更少吗？
之前轮班的时候，就是休假一天，你就会想要特别想要好好掌握、好好运用，所以就会排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欸，那我今天就一定要来做点什么。
那、啊、跟我们不一样哎、欸，我如果排一天，我就睡一天。
哦、真的睡还是要睡啊，但是你总有睡起来的时候啊。
好啊，也是。
但是现在就变成下班回家，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啊，然后就好累哦，想说啊，不然就看个什么 Netflix 就好了这样。对，然后到礼拜五就想说，哎、欸，放假了很开心，然后就来看个 Netflix 好了，就也用。
是有接广告吗？
业配没有没有没有接业配，对对。
好像可以理解。
真的吗？
因为如果在书店上班上晚班的话，早上好像还可以读点书什么的，还蛮有元气的。但如果是上班族，已经在早上都把所有的力气用完了，下班只想要吃饭，然后配个 YouTube 之类的。
好像现在就变成，就还是工作需求的书还是会看啦。
好，下一题，请问哲涵觉得你离开了书店到网络书店之后，你的书感？的实力有变强吗？
原本就很强，
这个真的很没有没有，因为书感这个真的非常的抽象，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就可能一般的听众就他可能很难了解说什么是书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离开实体之后书感应该是会变差哎、欸，
为什么啊？你不是一样会接触到很多书吗？
而且你可以读更多文案哎、欸，
我觉得那个实际摸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实体书店之所以需要存在的意义就是这里，
我要哭了，
就是要让人家可以摸到那个书，然后直接看那个上面的文案，真的跟在网络看会有差别。就像我现在自己，如果我还是会去书店嘛，然后就会看到说，哎，这个书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不觉得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原来它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样子好像才是对的。
就是书毕竟还是一个实际上拿在手上的东西啊。
那你会怀念书店的工作吗？
如果可以单纯就是去减肥的话，偶尔减肥一下，短期工读我觉得是 OK 这样。但是如果做长期的话，因为现在年纪也大了，书店业还是，因为那真的是一个超级重工业，我觉得就是常常会有一些职业伤害啊，或是一些什么，就会觉得好像无法长期再做下去，
肩颈酸痛之类的。
对啊，或者说是那个手什么的，其实就光拿书，就你一次，如果你一只手要拿书，你要拿几本，这个就会造成手的伤害了。
像我是虎口一直变得很无力啊。
你刚刚说虎口吗？
虎口。
哦，真的啊，就是会这样子啊。
什么是虎口？
我刚刚听成虎，我以为你念错了。
虎口。
对。
好，没事。
这段话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但是会很怀念之前的在书店上书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上书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你说当你、那个、
就是把一台车、对，就是你推一台书车出去，如果没有客人来打扰你，来问你说什么书在哪里之类的，或要处理什么状况，然后你就是可以在那边把一台车，然后就是这样咻咻咻的上完，蛮有成就感的。
那这样子的话。到了网络书店，你也少了跟客人交流的机会。你会觉得，假如你没有跟客人的交流，会对那个书的判断会不会变差？
这个会耶，这个会有耶，就是会有局限啦。
实体书店跟客人面对面的交流，其实也是想要知道，可能可以知道他们读这本书的感想，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些推广。那因为网络书店可能就是类似的状况，就是那本书下面的有人去评分，但我发现好像也没有人写，
也是可以去参考那个其他网络书店的有写比较多的评论。
那你们会看那个豆瓣吗？
很少耶。
豆瓣是视频吗？
豆瓣有那个书的网站，
电影的音乐的，
可是我好像只会参考电影的。
我也是会看电影，
就书的话有一些简体繁体会有差异
哦，
他们通常是中国的那个简体会比较多，所以可能比较少参考。
因为以前哲涵就是每年都会在他的 Facebook 上 po 他这一年的十大好片，然后我就会真的去找来看、
哦、真的、哦、
然后就会，因为我是一个电影阅读量非常大的人，然后每次看完哲涵的那十大好片，我就会觉得，有两下子。
你嚣张个屁呀、啊！
我刚才以为你要说，就是看完之后觉得也没什么之类的。好还好，这样表示我
品味不错，不错，
推荐算是有成功哦。
对啊，像以前推那个什么《梦露奇缘》哦，那个就很棒啊。
我对那个哲涵的贴文印象都是在女星排名几个。
有这种、
哦、有啊，
我有各种不同的排名。
对，现在好像没有了。
有漫画的，对对对，
像我最爱的就是长泽雅美。
好了，有人想知道这个吗？不要提供不必要的资讯。
主持人被来宾吐槽。
好啦，我是林奈瑶。
为什么要接啊？我以为你要说好了，来问下面的问题，结果竟然是接。
店员也要接一下。
那哲涵的是
不用问
我们呢、欸，我们是个团体耶、欸。
啊哦，是这样哦。
停了，好了，下一个问题。
好，我们知道哲涵现在在网络书店就是担任职务之外呢，就是另外一个身份是诗人，然后想要问哲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哈哈哈。写诗哦，应该从国中就开始写了，但是国中写的是那种就是古诗，
古诗
哇，真的、哦、
古诗也是很厉害，
乱就是乱写啊，然后也没有在管什么平仄，就是只是自己很炫，
五言绝句什么的，
对，讲白了就是中二啦，
是不是？
而且也只写两首而已啦，然后后来就
分享吗？
停了很久，但当然不行啊，还跟大家分享这种东西都现在连拿出来讲都
黑历史，
没有，但就是后来到高中才开始写比较类似现代诗的东西。
有参加玉墨三城吗？
玉墨三城有耶、欸、
真的、哦、
有，就是那个文学奖。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是因为熊中熊女还有一个吗？
然后另外一个是道明，就是三间一起、哦、对，就反正三间的学生都可以投稿。
你们是帮派是不是？
差不多，但现在好像有拓宽了，现在不是只限这三间了，好像
现在变五间，熊女、道明、熊中、凤中、瑞祥，
就有多两间，就是有帮派还是有稍微扩大一点。对啊，然后那时候是有投这个文学奖，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才第一届办、欸、
哦，是哦，
哇，
第一届还第二届，对，就是有投，然后有得奖，我好像只是佳作而已吧。
佳 就没有厉害了耶。
还好啦，不要这样啦。
干嘛干嘛？你害羞
什么？害羞的。我高中、大学都没有参加相关的社团，就都是自己写，就一直到我上研究所了才有。因为我的研究所就是念那个创作相关的研究所。所以就是那一整个所里面的人都在创作这样，
所以你不参加也不行。
对，一次都不行。
那写作的灵感通常是从生活小细节，还是就是规定自己可能一个礼拜要写一首诗？
我好像比较没有特别说就是要多久写一首，因为那个压力好大。就是通常就是有想写的时候，然后就我现在的话，我就是直接会有想到什么句子，我就会记在手机里面，如果有在想到什么就再放进来，然后之后再看说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放到同一首诗的，就再做整理。
那你在当书店店员的时候跟你现在的工作相比，你的创作量有差距吗？
好像没有耶。我觉得如果工作比较厌世的时候反而可以写比较多，因为你就会想要发泄，
有一些想法。
但是如果说自己生活过得太安逸，就对，就会比较没有灵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过得太安逸了。
四个月了，你安逸了四个月了。
那你要跟大家推推 Netflix 上面的影集吗？
为什么
怎么又回到那边去
了？感觉你看很多。好，拉回诗这个诗人这个身份。
你把那个话题带走，然后现在把
那对于哲涵而言，诗是什么呢？你就是刚刚提到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会想要透过创作来抒发一些你的心情。
我觉得现在诗对我而言，我希望它之后是可以代表我想要对大家说的话，或是其实你想要让更多人来关心这个议题，然后就会想要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再多认识或是多了解。比方说我之前有写过一首关于那个过劳死的诗，某老板他就是说那个台湾其实没有过劳死啊，就是死掉的人都是他们自己原本就有病这样子。
某老板
就是这种，对对对，这种话。然后我就把它拿来写一首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好像也是蛮久没写了，但是看到那个就很生气，所以那个时候就写超快的。而且我记得我那天还是加班回家写的。
个人有感触啊。
对，但是就是15分钟20分钟就写好了这样。我记得好像晚安诗也有转，对，所以说真的不能过得太安逸。当然就是一些想法啦，一些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我就会想要把它写成诗。等于说我觉得它可以除了你直接跟人家讲这件事情之外，就还有其他的表现方式，然后这个表现方式可能是比你直接跟人家讲可能会更
对。
那哲涵平常都看一些什么样的诗人的作品呢？然后有没有要跟其他读者推荐的一些华文创作的诗人呢？
我之前是比较喜欢那个，其实都是中国的诗人，是那个矮子，他的应该在台湾比较知名的一首诗是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这一首。
这首诗是那个有在那个陈又金跨界通讯里面。
对耶，
对，因为他就是应该蛮多人会引用的。然后另外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像顾城，
肖P好像蛮喜欢顾城的，
超爱。而且我还是因为郑哲涵的关系所以我才爱顾城。哎、
我做了什么？我有做什么吗？
你之前有分享他的那个诗啊，
所以你不只分享了片单还分享了诗。
对，
然后影响了两个人。
顾城最有名的诗是一代人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对对
对，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两三年前你分三年前吗分享的，那个时候我刚好要负责文学区又负责现代中，刚好想要去了解，就看了哇天哪，这怎么这么写的这么好，然后我就去了解这个人，然后就发现他生日跟我同一天，然后就哇更嗨，说哇跟我同一天生日哎、欸，然后就去了解他，发现他老婆然后自杀，
对，
天哪，
就发现他好像是拿斧头是不是？我忘记
了，然后拿斧头把他老婆干掉了，然后自杀，
对啊，
不太好啊这。欸，我想问一下，书的那个封面是你吗？我不是说书腰哦。
你说封面哦？封面不是，封面不是
啊？什么？
封面是
以为是
那个上半身裸体的那个嘛，然后没有头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那个不是我，那个不是我。
什么？
那个就是设计师画的而已。
哦，我以为说那个就是设计师本人。
那当初医生
拿着你的诗集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就是很夸张啊，就是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个前同事，那他有在广播就是上班，所以那时候他就有跟我讲，因为他也知道我喜欢陈奕迅，然后就说可以帮我拿那个书送他这样。陈奕迅也人超好的，就是直接说可以拍照，因为他说他没有代言书没关系。
没有什么，
没有代理，
没有代言那个其他书。他就还
好好、哦、
跟我书腰上一样的那个动作，就比业动作拍照这样，人超好的。那一次真的就是我人生的最高峰了，
最快乐的一天了。
对，后面就都是在走下坡这样子。
那我们想要跟你聊聊你这本诗集里面的内容。你这里面的诗的一些灵感都是你平时工作的所得到的灵感吗？还是说你有特别的去规划一些主题，说可能第一段我想要表达的是情感，第二段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第三段表达的是什么吗？
我先去拿一下我的诗。
喂，
他的编排就是的确是有想过的这样。然后因为我的诗蛮多主题其实都是都市相关的，就是像比方说第一个是咒导文，咒导文就有一点像是那种你其实不知道是在碎念什么，念那种咒语啊之类的感觉，所以其实里面选的东西它是重复性比较高的。对，可能那一首诗就是会不断出现排比的句法或是重复的句法比较多，因为那个念起来就会有点像是你在念咒语或是念什么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都还在实体书店，就是上班真的很累。
每天都在赌咒。
写了蛮多跟那个工作相关的东西。后面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其实也是跟前面有一点相关，就前面可能你是在碎念嘛，但是后面你就会想说你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其实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当一个一般的人就好，就当一个普通人。但是其实这个里面写到的，这里面有蛮多的类似角色吧，比方说 有新生儿啊，然后我有写到像是少年，就是他的诗的题目啦，什么新娘之类的，圣诞老人等等，这一些人其实你如果实际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还蛮惨的，一点都不普通啊，这到底普通在哪里？
你不是你自己写的诗吗？
对，就其实这个算是一个反讽啦，就是虽然说我想要做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其实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对，就还是有困难在。第二趴要讲的大概是这个事情，第三也是对外公开的秘密，这个就是比较偏个人方面的情感方面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我的秘密，但是因为我写出来了，所以就变成对外公开了，变成对外公开的秘密了这样子。这一趴其实主要讲的是比较像爱情相关的，我就把它放到这一趴，然后最后面就是做一个收拢啊，所以最后面其实就跟那个书名是一样的，就是最快乐的一天。但是其实这个最快乐的一天它应该是最悲惨的一天这样子，
也是一个讽刺就对了。
对对对，就实际去看就会发现说里面的东西虽然说我写出来是这样，但是实际那个诗句读下来你就会发觉说根本就不是最快乐的一天啊，就大概是这个概念完成了这本书这样。
我觉得你里面整首诗集我最喜欢的一首是请流浪狗看诗，但是这首我觉得是好像也是里面最悲伤的一首诗，
因为我好像每一首诗都蛮悲伤，我没有什么快乐的诗。
你这个书名真的是骗人。
对、啊、对，这就是骗人家进来看的、啊，就看完之后会想要丢掉，就是这什么什么最快乐的一天根本就是假的这样。
那你写这首诗当时有得到什么灵感让你写出了这首请流浪狗看诗这篇？
就是觉得写诗没有人欣赏啊。
怀才不遇，呜呜呜，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首诗在讲什么、然后我就简单的叙述一下，因为其实这个诗也很白话，这个诗就是写说我写好了一首诗，然后因为没有人想要看嘛，所以我就决定拿去公园请流浪狗看诗这样。然后那个流浪狗因为他一开始都不知道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对，
就觉得说这个搞不好是吃的，然后就拿一张纸过去给他闻，然后他可能会闻一下，可能会舔一下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其实不是吃的，它就只是一张纸而已，然后狗就走了，就跟其他人一样，跟其他不读我的诗人一样走了。
好悲伤。这首我看得很有共感，虽然说我没有写诗，但是我觉得我的节目都没有人看哦。那些流浪狗 我要拿去给流浪狗听。
拿耳机啊，对，你可以改成拿耳机去给流浪狗看这样。
请流浪狗听节目听广播。好，那再来店员 有要问，
想问一下哲涵，就是之前出版诗集有没有什么特别心酸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或者是分享第一次上杂志或者是广播节目等等，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呢？
这个就每次都要讲的，就是出诗集竟然可以上男人帮杂志，
假的
哦。
FHM 对，
你收掉了，
我上过男人帮哎。超夸张的
当初他们来找你 是有什么主题吗？
对，那个就是那个大改造的主题，就是 原本就是穷酸诗人嘛，然后帮你改造，改造成
穿着吗？
改造的很帅这样。
怎么有点贬义啊？
但是男人帮的封面不是都女生吗？
对对对，就不是封面，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这样。
哦，
那一集你一定有留着好好珍藏。
有有有，我当然就是有买的，请三个，就是那个时候跟我出师姐有另外两个，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文学超男子这样子，然后就是三个人一起去做改造，然后他就是帮我们三个人都会拍那种就是类似宣传照的概念的东西嘛，这样。
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有化妆？
对，那时候真的有化妆哎、欸，对，就是他都因为他全部都要帮我们弄好这样，然后就是有请了一个 model 这样，就是穿那个比基尼，然后跟我们三个拍照。我拍的那张就是搂着那个比基尼辣妹，
莫名其妙，这跟诗有什么关系啊？实在是
没有关系，对，但就是可以上男人帮超爽这样，
超
棒的、欸。
他有帮你们分享诗吗？他那个里面有文章有写到分享到诗，
没有，
没有。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
能上男人帮就是一种成就了。
对对对，有啦，他有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三个人是出诗集，出什么诗集这样子，没有浪费版面放那个书封那些。就是都放照片，就那时候真的上了很多，就是感觉这辈子都不会遭遇到的事情。还有去上那个电视节目，就是有录影，对啊，对，因为那个其实好像也不是特别会在那个固定时段播的啊，就是好像是异想世界还是什么忘记了，他会请很多就是艺术界的、人文界的人去上节目，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有请到我们去上。那个就是真的在谈诗集了，对啊，然后我还上过 Okapi，
哇 Okapi 耶、欸，就
是
各大出版社在抢着要的。
我也有抱过那只娃娃拍照这样子，就好像
Okapi，
就是那个某网络书店的、那個，都已经讲 Okapi 了，好像可以不用避嫌。然后访谈应该是我记得是李平遥写的，
哇，
所以你跟黄伯轩和孙德清私底下也是好朋友吗？
对啊，不像那种有的是那种就
什么你说像
台面上
偶像，对，偶像团体就台面上
那个什么好叉想叉，
有吗？
就像我们三个卖书人，
哎，你怎样？讲什么嘞？哈，好啦，我们那最后想要问哲涵，对于想要进书店或者是出版界的青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不要轻易加入出版或书店业，嗯、三思啊，各位。
那这样，另外一个是对于想要写诗的青年或者是少青少女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写诗，天哪，我觉得更困难了。要写诗的青年哦，我觉得就是，
或者是要看什么样的诗人会比较好。嗯、
但这个我觉得没有一定哎，这个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的情况，就是我其实就是去图书馆，然后乱翻，
我喜欢然后就看。
对啊，对啊，我一开始还是翻那种什么新诗三百首什么鬼的，看那个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些觉得，这个好像风格还不错，然后我就会再去找这个诗人的来看。
哦，
对，就是从这个就会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或是其实因为大家写东西可能一开始已经都是模仿了，所以就会找到说，哎，我觉得这个人的不错，那我可能自己在写的时候就会开始学他写，然后就慢慢这样子奠定自己的那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是真的想要写，那你就是一定要多看多写。
好啦，
对，
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谢谢哲涵。谢谢、
yeah ，
谢谢哲涵，
谢谢哲涵大大的无私分享，
真的不好意思，让你浪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就跟大家说拜拜，是这样吗？还是小马也要唱歌？
小
马
后来要唱歌，
你是不是会唱歌？
对，他等一下要唱歌，还是你要唱歌？
也可以。
没有没有，给小马就
火柴天堂，
给小马。
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是这样唱吗？
没关系，
差不多。
继续，你继续。
唱完了耶！ Yeah、
这么快哦、喔
啊？一句而已。
欸、你刚刚是不是都没讲话，就是在练习这句话？
而且你刚刚那么远，刚刚是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偷唱？
对，偷唱。好啦，谢谢哲涵啦。
耶、
yeah ，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